我们今天晚上要看几处的圣经，那么这几处的圣经呢，对我们今天呢很有关系，很重要。这一卷书呢是在旧约里面啊，是很久以前写的，但圣经呢是永远不变，对每一个时代都合适的，都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请大家翻到约伯记，也就是在诗篇的前面，请我们翻到约伯记，就是在诗篇的前面。我们先翻到第十四章，我们要今天晚上要念好几处啊，所以我们把它找到念完之后，也不要把圣经关起来啊，等一下再找就方便一点。我们先看约伯记十四章，我们念第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十四节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就是这一句啊，我再念一遍，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这是一个很痛、很伤心、很悲痛的一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好像是一个从一种绝望的态度里面发出来的一个问题。人不能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这是第一处的经文我们要念的。再请我们翻到第二处，还是约伯记，请我们翻到第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约伯记二十三章第三节，第三节我念给大家听。二十三章第三节这里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再念一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什么地方可以寻见上帝啊？能够到上帝的台前，到神的台前，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二个问题，也是从一个非常伤痛的心里面呼喊出来的一个问题，人类按照自己的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到神？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神？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真神？菩萨庙里面烧香吗？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真神？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晚上要思想的。第三个地方仍然是约伯记，请我们翻到第九章。约伯记第九章，我们看第三十三节。约伯记第九章三十三节，仍然兄弟念给大家听。第九章三十三节这里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三十三节，听颂的人就是中间人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mediator， 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保，中间人啊。我们双方的中间没有一个中保，没有一个中间人，以至于我们双方不能来往。我们真是盼望在我们双方中间有一个听颂者，有一个中间人，有一个中保，向我们两方面两造啊，两方面按手，也就是说能够把我们两方面带到一起，给我们和解，给我们调和，使我们和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讲啊。这是我们这个三个要想的这个经文。今天晚上我们就回到第一处，第一处是十四章十四节啊，请我们圣经啊不要关起来，我们要常常看。十四章十四节，人若死了 岂能再活呢？这是一个从古到现在就是使人类不能得到解答的一个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他不了解生死的奥秘。从古到现在，人凭着自己的意思要寻找出来生死之奥秘，生死的意义，但是人类凭着自己的力量一直到现在都不能够到底了解这个生死之谜。这个好像一个谜一样，解不开这个谜。人凭着自己的头脑想要了解生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什么意义，人找不出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读约伯记呢？约伯是谁呢？约伯是一个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甚至于一般人在他身上啊都找不到什么大的错误。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缺点，缺点是什么？他的里面呢，好像觉得自己很正直，没有什么错误，以至于他也不太觉得他如何需要神在他里面，并且在他里面更丰盛。他这个人是很不错，外表看起来一切都很好，有个好的家庭，好的儿女，好的财产，行为也很正直。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更重要的，他虽然在人的地位上是不错，但他还没有对于上帝的事情、神的事情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呢，这个约伯这个人呢，他有一次就被神所试验，啊，你这个人不错，你很正直，啊，但是一个不经过试验的人生是一个不太靠得住的人生。你说你很好，你不会犯罪，你很正直，只等到有一天你遇见了一个试验，有一件事情在摆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做，没有人知道。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一个试验的时候，你的人呢，到底你的人是如何，就可以表现出来了。在没有试验的时候，任何人都可以差不多平平安安的过去。但是当了试验来的时候，那你仍然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完全正直，那就不容易。约伯这个时候呢，就受神的这个试炼。好，他说他是正直的，他爱神的，但是他环境一切都很好。当我们环境都很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很容易说神是可称颂的。但是当你试炼来的时候，你环境改变了，你环境很不好，你的家庭有了难处，你的事业有了难处，你的经济破产，请问你到这个时候你仍然肯不肯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你明天没有饭吃了，到这个情况之下，请问你仍然肯不肯说耶和华是可称颂的？一个没有经过试验的人生是一个不是太靠得住的。An untested life is a life that we cannot be assured of.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对于约伯有一个试验。他有很多的财产，顷刻之间他的财产没有了。他有很好的儿女，结果儿女都死去了。他的妻子本来也是不错，但是他妻子在那个地方甚至于都和他表示不同意的立场，他妻子叫他离开真神。他的妻子对他说，你看你还相信真神，你还是称颂他，你看你今天的样子，你赶快咒诅神，你就死去算了。当一个人到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仍然能够称说神是可称颂的，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是良善的，赞美主，感谢主。你在这个情况之下仍然能不能够持守你对主那个不变的态度？约伯在这个时候就受了这样一种的试炼。约伯这个人的确是不错，他仍然在很多地方表示出他对神的忠诚， 对神的爱心。他有三个朋友从远方来看他，这个三个朋友想安慰他，想帮助他，但是越安慰越糟糕，越安慰他就越不得安慰。三个人想来帮他的忙，结果是越帮越忙。他们三个人安慰他的话都是不能够进入他的心的，都不得体的。你有没有过这个经验呢？你想去帮忙人，结果你说了两句话，结果他就更难过，哭得更厉害。我有过这个经验，很不小心看一个人有点问题，就开口就想 counseling， 就想帮助人，也不多听一听，也不多想一想，一句话说出来说不回来了。他一听那句话更难过，这就越帮越忙。这三个朋友来帮忙约伯，就这个情形，就越说约伯就越难过，越说他里面就越不得安慰。甚至于后来约伯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心里面也开始抱怨，心里面也开始不平安，咒诅自己的生日，咒诅自己的生命。于是乎他就一连串出来说出了这些个话。我为什么今天下午说到约伯？因为约伯代表20世纪的人类，约伯代表很多今天的人，外表看起来不错，但是里面却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一直等到他受了这些个试炼之后，他才能够说，以前我风闻有神，现在才面对面遇见了神，因为他受过了这些个试炼。约伯记很代表今天很多的人，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能得到解答。我们今天只有时间稍微说一说这三个问题。在第14章14节这里，约伯说什么？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这个死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人死了怎么能够再活？生命又怎么解释？人死了之后是不是与草木同朽就过去了？像中国人所说，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死了就人死如灯灭，死了就过去了。是不是人类就这么一回事？就是60年70年80年完了就完了，永远的没有了。人若死了，岂能再活？生命怎么讲？生命是继续到永远呢，还是生命一直等到我们入棺木为止？那一天生命就不再存在。所以约拿在这一种困难试炼之下，他就开始想到生命的问题，生死的问题。今天的人类如何呢？今天的人类也是在这个物质文明、经济发展、工业发达，在这个情况之下，人类之中发现了这一切东西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今天世上有钱的人很多，但是在这有钱的人之中，大多数的人都是不快乐的人，这是很奇怪。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工作，努力挣扎，有好的事情就是想将来得到生活富裕一点。但是等到生活真正富裕的时候，并不等于说就是生活快乐的时候。富裕或者说钱财并不等于快乐，这就是今天世上的情形。世人在这个金钱里面，在物质里面，在科学发达里面，在工业发展里面，在这一切的里面享受了不少的物质文明的享受，但是心灵里面并不快乐。有人说今天世上的人是最不快乐的一代，特别是今天青年的一代，是最不满足最不快乐的一代。事实上他们是生活在世界文明最发达、科学最高的一代，生活享受也是最高的一代，同时他们也是最不快乐的一代。你看看今天的青年人是不是不快乐？从心里面有一个烦躁，从心里面有一个反抗、反叛，从心里面有一个 frustration， 这就是今天青年这一代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这个人类，他在这个在物质、科学、工业，在这一切世界里面的事情都失望之余，今天的人类也在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厉害。生命到底怎么回事？ 你像现在学校里面这个本来是前十年十年十五年以前是很注重工科理科，现在学校里面的那个这两科已经过时了，讲到人类，讲到这个心理，讲到社会，这些人现在比以前更有兴趣，这是一个功课，因为是对人类直接的这些个学科，他们开始想到人的本身，人本身的一切，人的生命，人到底怎么回事。不错，你们可以上月球，但是我仍然不快乐，你怎么可以帮助我？ I don't care about you go to the moon or go to Mar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我还是不快乐，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还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人类对这一切的一切都失望了，今天很多人就开始思想生命的问题。古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中国的秦始皇，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个事情，他差遣500童男500童女啊，把他们送到海外去，要他们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之药，找了以后就把那个药带回来，他可以吃下去，可以长生不老。那么这是历史的传说，我们也无法证明，不过也是可能的，因为他有那么大的权柄，他有那么高的地位，他当然不愿意失去这个权柄地位，他愿意活到永远，他愿意继续活下去，他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他希望永远不要完才好，结果还是完了。他希望要得到永生，结果用自己的方法追求不到，不要说500童男男女，就是5000、5万也找不到，没有用。那么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人更加紧的来追求思想生命的问题，人要用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方法去追求、去思想、去找、去寻找，但是寻找不到，每一次都是失望。所以这个14章14节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人类对于生之追寻、生命的追寻、生命的探讨，但人凭着自己的力量，不管是用多么大的努力去做，也不能够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生死的奥秘和永生的问题。今天有很多的青年在西方的国家，他们要追求生命的奥秘，他们甚至于采纳东方的宗教，我想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些事情啊。那么这所谓 Oriental Mysticism 今天在西方国家很流行啊，他们这个到这个 New Mexico 到 Arizona 到了沙漠里去打坐去修行，来学东方这个的宗教，要寻求一些生命的意义。他们在这个大都市里，在纽约的 Los Angeles， 这是一个说物质文明太多了，使他们烦恼，于是他们就逃跑到沙漠里面去，在山上，在沙漠地里面，在那里修行。在 San Francisco， 在 downtown 的地方，每天你都可以看见有些个美国的青年把那个头剃光头，后面有一点头发，这里有点头发，就在那街上打鼓来唱，穿着个黄袍子，像中国的和尚差不多。为什么缘故？你说是很奇怪啊，他们从很好的家庭出来，家里什么都有，有汽车，有洋房，什么钱有，为什么一个一个跑到那里去，去那敲鼓打鼓，先看好像是很不正常的样子，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他们家里面吃得好喝得好，但这一切不能解决他们里面的问题，里面极其痛苦。所以有的美国的父母就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有一个美国青年从 Chicago 离开家跑掉了，家里很有钱，跑到旧金山去，到那个 Hyde Asbury area， 就是 hippies 在的地方，在那里住。他的父亲后来得到消息，他在儿子在那里，就从坐飞机到旧金山去，劝他儿子回家，儿子不听，那晚上又溜到纽约去了， New York East Side Greenwich Village， 在那些个地方也在那里混。父亲后来又听到了，又跑又追到 New York 去，儿子还是不回家。那父亲后来就问他一句话，说儿子啊，到底你为什么不回家？我给你最好的衣服穿，我给你买一辆汽车，你才十几岁你就有个跑车，送你到最好的学校，你吃穿住玩我都给你最好的，你为什么跑？你为什么不在家里面？你为住在这个地方。那个儿子说什么？父亲呢？他说 Dad I hate you， 我真是恨你。那父亲说，你到底为什么恨我呢？ 他儿子说，你给我衣服穿不错，你给我东西吃不错，你送我上学，给我买汽车，都是好的，都不错，但是你没有把生命的意义告诉我，我到底为什么活。他说 I am sick of all this clothing and this food and the car. I'm sick of all your so-called love to me. I want to go out, I want to find the meaning of life for myself. 今天的人类，这世界上这一切不能再满足他们，他们自己在寻求生命是怎么回事。但是多少人他们寻求不到一个结果，多少人他们寻错了方向。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解答，圣经给我们说，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想想这句话，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换句话说，就是约伯记里面一切的问题，约伯一切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人类一切的问题，耶稣基督都有解答，那个解答是在主的身上。 Christ is the answer， 他是人类一切问题的解答。约伯这里问什么呢？他说，人若死了岂能复活呢？岂能再活呢？这是在旧约里面问的一个问题。耶稣基督这里回答了，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问题是说，人死了岂能再活？人死了怎么再活？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回答出来了。所以约伯的问题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完全有了回答，人类的问题在基督身上完全得到解答。人类今天寻找生命，怎么样有永生？生死是怎么回事？人若死了岂能再活？怎么样再活？怎么样可以 有永生？耶稣基督回答说，人若信我，信我的人，信耶稣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就是解答。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个看一个人死，我们并不是那么过分的悲伤。那你说你这人不悲，人死了不悲伤，你没有感情吗？并不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死并不是像一个不信主的人看死看得那么不可了解。对于一个不信主的人说，死真是个永别，生死隔山岳，好像隔着一条山一样，这个就是世事两茫茫，就是真是永别。死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不了解，他是个黑暗，前面是个黑暗，是个可怕的事情。那么信主的人知道有永生的问题，永生的把握，知道有复活的事实。这个在心里面，我们一方面因为人的暂时的分别是有一个痛苦，但是我们里面确实有一个把握，就是说我们将来要复活。凡是信耶稣的人将来都要复活，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到世界上，要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和他永永远远在一起。那个时候一切古往今来凡是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他们都要复活起来。不管你是火葬也好，你是土葬也好，你是在到了海水里面淹死也好，只要你是信主的，你是意外的事情死掉也好，只要我们是信主的，我们将来都要复活，我们就得到一个荣耀而且完全的身体，我们将来要被主取到天上去，与他永永远远在一起，不再分开。世上的一切的痛苦、打仗、疾病、死亡、眼泪都过去了，我们也在永世里面与主同在，这是信主的极大无比的好的权利。人死了岂能复活呢？岂能再活呢？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他对于人类第一个问题的答应和解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快点讲，我们就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23章3节， 二十三章第三节，二十三章第三节这里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或者说寻见上帝，能到他的台前。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能够寻见我的神，在哪里能够寻见这位真神。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当人类开始寻求生命的时候，当人类开始思想生命问题的时候，他就必定第二步就想到神的问题，因为生命是从神来的。当一个人真正想到生死的问题、天堂地狱的问题、永生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想到真神的问题。他就开始想，真神是谁？到底谁是真神？庙里的菩萨吗？释迦牟尼吗？到底真神在什么地方？他就开始思想到神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今天人类在开始寻求的。人类今天是在寻求神，他们寻求生命，寻求生命的时候就感觉到神是在什么地方。生命是神所赐的，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要了解生命的话，我就必须了解神赐生命者。所以有人今天就追求神，但仍然可惜有的时候他们追求的方法追求错了。电视里面有时候你们还看见人教人那个所谓 yoga， yoga 当然是一个训练锻炼身体的，但 yoga 有时候他们也加进去一点 mysticism， 借着 yoga 你可以潜移默化啊，你可以 meditate， 你可以好像稍微有一种有一点这个超脱的思想感觉。有的人他又要追求神，有一点和神有一点认识啊，或者有一点这个接触啊，要这个吸毒，要借着 LSD， 要借着这些东西有一个所谓 religious experience， 使他们的头脑来扩张一下，看一些五颜六色的颜色，有一点奇奇怪怪的感觉思想，因为他们感觉到生活太平淡，生活太没有意义。他们要找一点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就用人为的方法，用那个药物，用那个化学品，用那个 chemicals 来把你的神经、把你的思想给你这使它那个发生一点不平常、不正常的现象。你看今天人是 desperate， 他们真是要寻求神，他们真是不满足于这个物质社会，他们要追求一点这个到底这是怎么样一回事，到底生命是意义是什么，到底神在哪里。于是他们就用很多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思想办法，要找出一点所谓超自然的感觉。结果多少人走错了路，多少人丧生，甚至于今天仍然有一种另外更可怜更可怕的现象，所谓很多人今天要寻求神，甚至于他们去所谓到那个witchcraft， 就是那些个巫术、邪术那些个地方。今天在英国、在欧洲、在美国，这个巫术与邪术一天比一天流行。你说中国因为以前因为教育程度不够，所以有那些个巫婆、有些巫术、邪术，是因为教育程度，今天因为教育程度不够吗？多受教育就不做这些事情吗？今天欧美国家教育这么发达，今天去到那 witchcraft 那些个地方去的，不是没有知识的人，多半都是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有知识、有学问、有头脑，但是他不按照神的方法去寻求神，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寻求神，他们就走了魔鬼的道路，上了魔鬼的当。他们在那里追求邪术、巫术、法术，他们还以为在追求一种神明， some kind of a god，在那里他们因为在那里追求，结果他们走了魔鬼的道路。今天在洛杉矶、在旧金山都有所谓 Church of Satan， 撒旦的教会、魔鬼的教会，公开那一个大的牌子 Church of Satan。 所以今天人是追求神，人要追求一个神明，人要追求这个超乎物质生活以上的一个东西，来满足他们里面那个心灵。 但是很可惜，也很可怕，很可遗憾，就是因为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追求，而就走错了路，走到一个往而不返的路上去了。今天人类寻求神，寻求不到，我们这里有解答。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寻求神。圣经告诉我们说，谁是这位真神？谁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创造了我们的祖先，他给我们刮风下雨、阳光温度，给我们水分，使庄稼长出来，他使四季运行，他给我们春夏秋冬，他使地球悬在太空之中，他使众星球有轨道有运行，他管理整个的宇宙，管理所有的星河，整个宇宙在他手里面，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位神，你没办法想他是多么大，正如你没办法想宇宙是多么大一样，他是这样一位伟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真神。他虽然是这样大，是远超世人之上，但他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就是说他怜爱世人。他不以我们是这么渺小，这个地球在太空里面算什么，这个地球在太空里面是一个小的小的不能再小的一个东西，在地球上又有那么渺小的人类，是又小的不能再小。你又是用一种太空的眼光去看地球，再看人类，我们算什么？我们是多么渺小。但是这一位拥有掌管太空宇宙的真神，就是如此爱我们这个渺小不堪的人类。他就是爱我们，你没法解释，因为他为什么爱我们，我们有什么可爱的？我们充满了罪恶，我们嫉妒纷争凶杀，我们有什么可爱的？他就是爱我们，这是事实。而且他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他到世界上来，就降生在那个小的卑微的地球上面，成了人的样子，去了奴仆的形象，一个最卑微的形象，普通人比普通人还卑微，同时至终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不单是一个残酷的死亡，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残酷的死亡，一个整个一个人的重量是挂在三根钉子上面，不单仅仅是个残酷的死亡，而且是一个非常羞辱的死亡，是个非常低级的囚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罪，那个时候才把那个人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处死。结果这样伟大、这样爱的一位真神，完全没有罪、完全圣洁的一位真神，他就是为了你我，为了爱我们，为了这地球上这些个人类，他就是为了爱我们，他心甘情愿到地球上来，成了人的样子，在我们中间传道，被弃绝、被辱骂、被羞辱、被人厌恶，常经忧患，多受痛苦，那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残酷而羞辱的死亡。想到这一切，我们怎么能够再拒绝耶稣基督，再拒绝他的爱？我们要追求生命吗？我们要知道生命的问题，我们要得到永生吗？我们要不与草木同朽？耶稣是回答，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要有永生。我们要追求神的问题吗？神到底是谁吗？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神，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是三而一的真神，他与父与天父原为一，他是超乎一切之上之名，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死了。我们就再赶快看第三个问题，就是第九章。第九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中保，没有一个中间人，没有人把我们两边拉到一起，给我们和解，给我们说和，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也就是说使我们两边和好， 在我们两给我们两边按手，把我们带到一起。我们没有这么一个中间人。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人他思想生命的问题，他自然而然就思想神的问题。当他思想神的问题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到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好了，我现在想到生命的问题，我也想到神的问题啊，生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神可以赐给我生命，但是我怎么样接近神？但是我怎么样能够和这位神发生关系？我是这么有罪，我是这么污秽，我是这么卑微的人类，我怎样能够和这个圣洁的神、没有罪的神、公义的神，我这样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和他连在一起？我怎样能够和他发生关系？我怎样能够被他所悦纳？我怎样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谁能够把我带到他的面前？谁做我们的中间人？谁向我们两造按手，能够使我们两方面和好？谁能够做我们和神中间的桥梁？当一个人思想生命问题、思想神的问题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引到这第三个问题。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我们中间没有桥梁，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中间人，我怎样能够和这一位圣洁的真神见面？我不配见他的面，我不能见他的面，我生命里面不完全，我有诸般的罪恶，我有很多不能见人的地方，很多不能见人的思想，很多不能见人的话语，我说了很多话我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有很多的思想也不敢给别人知道，我背地里做了很多事情更不敢给别人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人怎样能够看这位圣洁公义的真神？谁能够把我带到他的面前？谁做一个桥梁？谁做一个中保？这是当世人追求真神的时候就必然有的现象，感觉到自己的不配，感觉到自己的卑微，不能来到这位真神的面前，巴不得有一个人能够把两边带到一起。感谢主，我们有一个中保，我们有一个中间人，我们有一个桥梁。这个中保，这个中间人，这个桥梁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犯罪，我们的生活、生命、言语、思想、行为，我们得罪真神上帝，得罪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不能来到他的面前。照我本相，照我的本相，我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耶稣基督做了我和神中间的中间人，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死不是说他应该死，乃是说他代替我死。他没有罪的，他不必受刑罚，我是该死的，因为我做了很多事，说了很多话，有很多思想是不应该的，我应该上十字架，我应该灭亡。但耶稣基督他替我上了十字架，他替我受了惩罚。那么我因为相信耶稣，接受他的救恩，那我的罪就得到赦免了。他赦免了我的罪，因为我的罪由他来替我担当了。这个是他做了我的 substitute， 他做了我的代表，他是个赎罪者。我应该挂在十字架上，你应该挂在十字架上，你应该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灭亡，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我们，他说我去替你们上十字架，我去替你受罪的惩罚，他自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接受，就是我们接受他的救恩。他替我们上十字架不错，但是若是我们拒绝，我们不接受的话，他还不能帮助我们。就像说一个人请你吃饭，他把饭菜都做得很好吃，都准备好了摆在桌子上，你说我拒绝，我不吃，那么他的饭菜，他这一份爱情圣意你都不能够领受，对你没有帮助，因为你拒绝领受。他把饭菜都准备好了，你唯一你要做的就是接受下去，吃下去。现在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他把救恩给我们准备好，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了无上的代价。今天我们所需要就是接受， 主啊，我接受你，我是有罪的，我生活是不完全，正如别人一样，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相信你，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你是真神，你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接受你，我求你饶恕我的罪，进到我生命里来，做我的主，一生不离开我。 That's all，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这样，就是接受。主啊，你的恩典太大，我感谢你，我就接受你的恩典，我愿意相信你，你进到我生命里来，就这样接受，向他祷告认罪，我们就得救了，他就饶恕我们的罪，这是他的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就赦免我们，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是这么奇妙。每个做基督徒的都是这样，我们不能花任何代价来得救。我说给10000块钱可以赦免我的罪，没有用。唯一的方法我们能够得救，得到永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说相信接受，不能花钱买，不能用东西去换。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没有中间人向我们两造按手。主耶稣的回答是说，我就是中间人，我是中保，我向两造按手，我把你们两边拉在一起，因为我付了这个罪的代价，你不必再付了，你完全干净了，你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你可以被神接受，因为你那个不完全，你的罪我已经代替了。信耶稣就这么回事，非常简单，主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缺欠，一切的罪，所以我们就成为完全，我们洁净了，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洁净罪得赦免，我们就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大恩典呢？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生之追求，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第二个问题，我唯愿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寻见神。耶稣基督说，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就是看见神，我就是真神，你信我就得永生。第三个问题，谁可以做我们的中保，谁可以做我们的中间人，谁可以赎我们的罪，解决我们的问题。耶稣基督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人类一切的问题都是的解答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今天晚上他把这样要紧的道理向我们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但愿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接受相信这个大极大无比的福分，在世上没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个再重要，请我们相信这句话，没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个再重要。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祷告。我们实在今天感谢主的恩典，他把他的救恩向我们清清楚楚地说出来，他再给我们今天这个宝贵的机会，我们可以相信他，可以接受他，只要相信，只要接受，我们就得到永生，就是这样简单。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已经信了主，在我们中间有些位朋友还没有信主，今天就是我们信主得永生一个最好的机会，他把他的信息宝贵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要接受就可以得到。生命的问题、永生的问题、救恩的问题，今天就可以解决。我相信他在我们心里面也做了很多感动的工作，我们就顺服主的感动，他要我们接受他，他愿意我们相信他，我们就接受，我们就相信，成为他的儿女，得到永生，是今世、今生、来生最重要的事情。我愿意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朋友，你觉得你愿意接受这个大救恩，你愿意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愿意他赦免你的罪，赐给你永生，成为神的儿女。凡是这样的朋友，我现在邀请你都举起你们的手来，我就一同为你们祷告，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们生命里面去。有多少朋友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你愿意接受相信，只是接受相信， 你得永生，成为神的儿女。凡是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做这个决定，相信接受耶稣的，请你举起手来，我就为你祷告。有哪些位？好，举就举高，不要怕，举高起来。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今天是好的机会，这个不能勉强，这是完全自由的选择。但是你心里要有感动的话，就我请你不要怕。当时我信主也是这样举手的，不怕。啊，信主不是羞可羞耻的事情，信主是最重要、最喜乐的事情。你一生没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个再重要。我再问一次，还有哪些位朋友，你愿意信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现在就请你有胆量举起手来。还有哪些位？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心里面有感动，你就顺从那个感动，不要拒绝。不要说我等到下礼拜，等到下个月，因为我们生命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今天神既然把这个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心里面也受感动，我就请你们顺从主的感动。我想我就再问最后一次啊，还有哪些位朋友，你愿意今天做这个决定，相信耶稣解决你永远救恩的问题？现在就求主给你胆量，你举起手来，我就一同为你们祷告。还有哪一位？还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不能够强迫任何人信主，是一个完全自己自愿自动的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你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在祷告之后，我们散会之后，我请那一位举手的姊妹散会之后，我就跟你谈一谈，你留下几分钟啊。那么若是还有任何其他的人，你没有举手，但是呢你愿意跟我谈一谈，这个进一步的谈一谈这个救恩和生命的问题，那么在散会以后呢，也请你留一步，请你们都走到前面这坐在第一排的椅子来，我们在这里一同谈一谈啊。那么举手的姊妹还有其他任何人，你们愿意多听一听，多谈一谈生命的问题、救恩的问题，那么我很高兴在散会之后我们可以多留几分钟，你们到这个前面这个右边这个椅子，我在这里等你们，任何人都欢迎啊，我们在一起再进一步可以谈一谈。我们现在就低头闭目祷告。或者我这样子，我现在要做一个祷告，我请刚才举手那一位姊妹，你在心里面也跟着我祷告一句一句的。我也邀请任何其他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有感动，你愿意信主，你感觉到生命的空虚，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你愿意解决永生的问题，我也邀请你在你的心里面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我说一句，你在心里面说一句，向神诚诚实实的说，向真神上帝诚实的一句一句说。那么凡是在心里面真正这样向神做祷告的人，我也希望你们在散会之后在前面到前面来，我跟你们再讲几句话，告诉你们做基督徒以后的情形。所以我现在要向主祷告，做认罪的祷告，悔改的祷告。凡是愿意今天相信耶稣的，我都请你们在心里诚实的跟着我一句一句的向神祷告。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晚上我听到了你的道理，我也是一个生命的追求者，我不完全明白生命的意义，但是我现在愿意追求你。今天晚上我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主饶恕我一切的罪，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相信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是何等的大， 主，我对不起你，因为在我的生活里面、行为里面、思想里面、话语里面，都犯了很多罪，不能见人，更不能见你，求你赦免我，饶恕我，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感谢主，赞美主，按照你的应许，我完全相信你听了我的祷告，你赦免了我的罪，求你进入我的心里来，做我的主，做我的王，一生不离开我。我这样恭敬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我们的天父，今天晚上你向我们在我们中间工作，你向我们释放你的话语，把你的爱、把你的恩典、救恩都向我们说明白。主，我们相信很多人心里面受了你的感动，有的人公开做决定接受你，我们相信也有人在心里面也祷告接受了你。我们求你就使这一切接受你的人从今天开始有一个做一个坚强的基督徒，叫他们一次相信，永远相信，不再改变，不再怀疑，不再动摇。感谢主，赞美主，求你听我们众基督徒一切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恭敬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